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了。当然呢，在这个节目中呢，也为大家来帮忙解决非常多的这个法律问题哦。这新的一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留言板上面哦，希望有一些这个可以针对时事性的呢，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来帮忙大家一起了解整个这个案件内容，没问题，没问题。好的，当然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哦，这个是在修法的部分了。防部研修监狱行刑法，这个受刑人将享有通信隐私，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呢，未来受刑人渴望有秘密通信的自由。那么在检察大学犯罪防治系，这个是赖永莲副教授特别讲，那大法官呢目前也做出了监所不得全面检阅受刑人的信件解释，法务部呢随即指示矫正机关从全数检阅改为例外检阅，那么只在这个受刑人行为被怀疑有危害安全串证脱逃的疑虑或者是违规处分期间才会检阅他的书信，其余都开放检查是否有夹带所谓的违禁物。那法务部呢也同时研修了监狱行刑法，那么预计呢在明年的1月会送到行政院，未来呢完成修法后呢将会是监狱人权里程碑。那么信件改由例外检阅之外，受刑人若不满狱方管理这个措施之外，现行法令呢只能申诉再申诉，无司法救济的管道。那么由于这个部分呢被大法官解释违宪，那么法务部呢陈明堂政务次长也特别讲，在法务部修法完成前，受刑人可以向监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提出行政诉讼。那么呢警察大学犯罪防治系这个是赖永莲副教授也特别讲到，这个修法是正确这个为日后呢要知晓受刑人有没有透过信件遥控犯罪，绘制监所配置，也告知保外就医的时间，这个难度真的要提高，而且管理要注意。 那么更生人呢也说到了，为了安全，这个检阅书信有存在意义哦，真的是实话哦。你们这个不大了解，就是说在监所里面的这个整个作业的一个流程。那么呢，另外更生人也特别呼吁哦，这个狱政管理阶层的心态啊要改变，不要用所谓的切结书命令受刑人放弃秘密通信权。那么封闭呢是权力滥用的温床哦。那么呢也建议了这个北欧监所管理的一个开放原则，指监禁只能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多剥夺这个其他权利。那么受刑人跟外界的这个畅通通信，有利复归于社会。那么另外就是早期我们在监所检阅受刑人寄来的信件时候，我们都会在信封上盖监所的章，好说表示说我已经检查过了。那么呢这样的一个举动可能令很多收件人都很尴尬哦。那后来法务就把监所纲改为很可爱的动物符号章，好我们都盖那个很可爱。有时候有些这个各监所自由发挥，好有些人是利用这个十二生肖等等。那么呢也是减少所谓的这个识别度。那么监所呢虽然不再全面的这个检阅信件，那动物章的存废，很多人就说那到底还要不要有啊。那么呢赖永莲副教授也讲到，这个盖章呢除了代表这封信检阅，也证明他没有处罚。好，所以呢这个盖章的存证这个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哦，表示你真的有这个阅览过啊，对不对？好，当然呢以前的章是有阅这个字哦，就像我们签公文一样，现在没有，现在各个监所有些还用 Hello Kitty 哦等等，好，或者是呢十二生肖任何一个生肖，就是看我们全省五二监所他自己的这个处理作业模式哦。那另外呢矫正署也说这个例外检阅呢后是否需要可爱这个动物章，我们还是希望回到各监所他们自己自行决定，好，这个也是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所谓了解为什么现在不用书信解释等等。好的，当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关心的就是在毒品问题上了。那分享这个新鲜毒品泛滥这个吸食者平均真的活不到30岁。真的在这里会发现当然这个吸食者为什么说平均活不到30岁，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法务部的法医所不管是涂达人所长或者包含了我们这个便利组长萧开平，还有我们毒品化学组长林栋梁特别讲，我们把这个去年的案件由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所兼办的 W Hotel 这个小魔命案来去看看整个一个毒品泛滥问题。那么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的这个病理组长呢萧开平也说，这个新毒品致死案呢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往上爬，我们那个数据表就一直往上位。最可怕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单一毒品，是混合式毒品，那么在验尸还会发现毒瘾致死的身上都有7到9种的新兴毒品，那么验出的比例已经最高就是 Ketamine 好拉 K， 毒瘾者呢都是大概27岁就已经离开人世了，这也是法医所最不想看到，也是我们现在做父母社会上大众最不想看到的。那么呢我们在法务部查叙的时候特别讲到，根据联合国的这个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的一个通报这个新兴毒品的种类已经上升到790种。目前台湾的新兴毒品滥用都是像毒咖啡包、毒奶茶包好这样的一个流窜，标榜毒品内容是三合一或者是混搭或者是叫做完美比例那外国呢还有把这个 Ketamine 拿来变成是点滴。好，这个也是让大家这个有点觉得说这整个一个毒品泛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那100年到104年呢法医也搜集了平均年龄层 27.7 岁死亡。那么101年到105年的死亡案件就有204件。平均29岁之外那滥用致死的现场跟旅馆还有魔体这个地点是最多的，那显示就是年龄层下降，就是属于年轻人为主。那么呢法医所呢在今年也会跟国立科学博物馆合办了古今法医传奇跟反毒犯罪的体验特展，那希望呢接着我们就会把全国的中小学跟矫正学校 来去做一个展出，让大家了解说都敏的危害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哦，这个重要性到底到哪里了，这也是我们特别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林海波在问到了，他说：“这个媒体人拍卖作家哦，手稿如果要拍卖的话，到底合法吗？如果说有钱媒体人把过去作家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或者是赠送给予他的亲笔签名诗集拿来公开拍卖，甚至把作家过去的投稿媒体的作品手稿也拿出来拍卖，请问这是合法吗？”好，是否已经侵害到这些作家当初接受投稿的媒体权益？好，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信件或者是作家完成的个人诗集，都是属于写信者或者是作家融入个人精神的意志所在而完成的作品，那么呢，也足以表彰完成者的个性跟独特性，是属于叫做著作权法。那所保护的著作，著作人除了享有民法对于物的所有权之外，依照著作权法呢规定，还享有著作人格权，还有叫做著作财产权。这也为什么要把它讲得很清楚哈，当然不是讲三遍啊。那么呢，根据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林海波所问的到底合法性吗，那也涉及到著作权，包含了私人信件或赠送亲笔签名诗集，包含了作家过去投稿的作品手稿。那说到所有权跟著作权，它的分别论到底是什么？前面两个部分是叫做所有权，那么著作人因为寄出或者是赠与他人而丧失所有权并没有疑问，那会发生问题就是在著作权的部分，因为这个著作人本身的身份依照著作权法所取得之就是著作人格权还有著作财产权，那么不会因为所谓的这个作物所有权的一个转让而影响，所以作者转移所有权的时候并没有同时移转或者是授权说这个著作财产权的意思就等于说我刚才讲到的人格权依法律规定是不得转让的因为他是人，好不好？那著作权法里面有规定，著作人所享有公开发表的权利只有什么没有？美术、摄影等等。那么在著作人将这个原件呢交予他人，会推定赋予他人共享这个公开发表的权利。那么私人信件呢并非所谓的美术或摄影，纵使说信件呢已经寄给别人，但是作者也不会丧失他原先公开的发表权。所以收信者如果擅自要把它公开拍卖，那么写信人就可以向这个未获得授权的公开人提出求偿。不过呢，如果他是过世的话这个部分呢就比较不一样这个可能就要再询问一下。那至于呢亲笔签名的诗集啦，或者是过去投稿的作品手稿，如果已经出版或者是被媒体刊登过，那么呢证明前媒体人将会拥有全部的这个诗集或作品手稿并不是会侵害著作人的权利的话，只要是尚未公开发表或刊登，那么呢他自行公开这个拍卖，这个可能就有损害这个作家著作人的人格权利，所以作家自己本身就要提出求偿而不是他人帮忙提出求偿，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林海波先生可能就是虽然你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看一下当事人，这个还是要由当事人提出来去做一个提告跟求偿的部分了。好，待会马上回来，我们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我们要来找找沈品璇关护人咯。
左手边有个年轻人，他会看一眼，眼神充满不屑。他扶梯一在千里相依偎，你等我，我看你，等在走到路边。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走向前，好像没有不对。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即将见，把我挤回路边。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个时间呢，就回到了我们的台北第一届沈品璇关护人时间了，它是我们的抽股。而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也就是酒驾犯戒酒驾犯戒酒的治疗，还有结合我们的科技。那当然呢，我们也开发建制了预防酒驾再犯的一个行动科技支援的系统。那到底什么叫做预防酒驾犯罪再犯的一个行动科技支援系统？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系统呢，还是一个什么呢？那么呢，为何要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这可能大家齁会听得有点不飒飒，没有关系，陪伴大家，我们赶快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边跟我们的省关护人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
是
你好。
是，当然百忙之中哦，我们要来赶快请我们的关护人跟大家聊到的，也就是到底什么是预防酒驾再犯的行动科技支援系统。大家会听到这个系统就有点觉得哦，它好大哦，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就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咯。
要做这个系统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近年来我们的酒驾其实造成很多的严重伤亡事件嘛。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引起我们国人还有政府的高度重视。那虽然在102年度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其实已经提高对酒驾刑的刑罚，那还有警方其实近年来也都不断的在加强查缉酒驾的这些事件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酒驾的累犯的这样的事件还是屡见不鲜嘛。
嗯，
那可见这样子的一个刑罚的吓阻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那所以，那毕竟刑罚其实它是一个消极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得等它发生酒驾，那而且被警方查获，我们才会有这样，才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酒驾事件嘛。那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有没有可以用其他更积极的一个辅助的处遇的方式，然后可以让这些就是酒驾的累犯的人，他不要再继续有酒驾的问题。
嗯，
那所以在106年度后，我们就申请了我们中央的一个那个科技发展的计划，那研发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嗯，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协助就是这些酒驾犯者后，那他经过我们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给他缓起诉处分的这些人后，那他在缓起诉的期间，他避免就是再犯酒驾。
嗯，
那我们把这个系统的名称，我们叫做它，就是称为它是一个行车安全的确认系统。
嗯，
那其实它在整个设计上，其实它是有一个一个很有一个具有蓝牙功能，而且可以方便携带的酒测器，它是无线的嘛，因为它有蓝牙的功能。那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些个案被告的手机上面装设一个那个应用的程式。那每次他在使用就是吹气之后，我们会要求他就是在每天的特定的时段，
嗯，
那他要去做酒测的这样的一个吹气。那他吹气的之后，这些酒测值他就可以上传到他的手机的系统，让他知道说他现在酒测的结果是有没有超标的。那或者，然后同时也会上传到我们后端，我们有一个管理的平台。
嗯，
然后这些管理就是这些数据就会作为我们地检署或者是医院的戒瘾治疗医师戒酒治疗的医师参考。
嗯，是台中的王先生想要请教我们关护人哦，他说您说的这套系统呢，是只有在台北地检有做，还是全省的各地检署都有做这样的一个系统计划？
嗯，因为它目前其实是在一个研究开发的阶段，对，那所以我们其实只有台北地检署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实验的研究的阶段。
哦，他说他是台中法院的这个员工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他说这个已经做了一年的时间，绩效如何？
绩效的话，因为其实毕竟它是一个
我们正在试办
实验阶段，嗯，对，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收案的过程，其实我们大概只有收了15名的个案，
哦，
然后去做就是有进行这有用这套系统，然后跟没有使用这套系统的两组的做一个对照。
嗯，
那基本上就是有使用系统的这一些人，其实他在不管是戒酒的他的戒酒治疗的效果，
嗯，
或者是说他再犯酒驾这件事情上，其实他是有改善的。
嗯，而且这个是好像我们这整个运作模式它是有限定的，对不对？
限定
所谓的限定，就是说，譬如说，您说的这个再犯率的话，它至少也要两次的这个酒驾以上的部分，是这样吗？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实务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很多酒驾的酒驾犯啊，其实他可能有五成以上，他犯了一次酒驾被抓到之后，他大概就不会有第二次。那通常我们会限定这样的条件是，如果他在五年内，他有第二次以上就是再犯酒驾，其实在刑法上他是一个累犯，
是。
那我们就会认定说他可能有一些饮酒的问题，就是在医疗上他们称之为问题性的饮酒，就是他可以在他其实应该知道喝酒后不可以开车，可是为什么他喝酒后他还是要开车，可能有一些认知行为上面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甚至严重一点，他其实是有酒瘾的问题。那就是对，那所以其实就是会因此在做这个实，就是这个方案的过程当中，他是要搭配医院的戒酒治疗。对，那
所以他是搭配性的。
对，
是哦。这个乌来的陈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关务人，他是像手表一样戴在手上，每天都是要监测，跟医生医院回报，跟关务人回报吗？还是透过这样的系统，透过电脑来去做一个连线？
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型的酒测器
啊。
然后对，它不是它是可以随身，就是有可以随自放的。那我们就是为了让它方便性，它不是强制性，它不是那种我们知道的那种
穿戴
设备，不是，对，不是那种设备。那就是它，因为毕竟它其实它的行为在刑罚上其实还不是那么的
严重，
所以我们我们没有给它那么强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啦。
其实我们看到就其实像刚刚我们光人我相信听众朋友问题就是觉得说，这个很新型没有可能其他没有听过。现在我们在台北地检正在做试办中，而且是用15位的这个所谓的缓起诉，对不对？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但是还是像刚关护人有讲到一个重点我们还是要完成所谓医院的戒酒治疗，对不对？
是
一定要搭配嘛，对不对？
对，我们才可以根治他的饮酒的问题，而不是只是就是，当然避免酒驾这是我们也希望的其中的目的的问题，但是其实他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他饮酒的问题，如果可以得到控制的话，其实就会大大的减低他酒驾的问题嘛。
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可以请关护人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酒测记录完以后，它是有一个SOP， 它是有一个流程的。医院可能是透过医师，对不对？了解我们整个个案，然后呢，我们的关务人呢，从我们的地检可以透过酒测的记录，看看他的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不可以举例，譬如说医生跟关务人之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操作模式？
其实在比如说在医院的部分，在戒酒治疗的部分，其实医生或者是我们关护人在跟个案初次会谈的时候，我们都会先了解他的就是酒驾的行为的原因，这一次酒驾行为的原因，跟他过去的饮酒的习惯，那就是过去的了解这些原因，其实要让我们去评估他的一些平就是惯常的他的饮酒的模式，跟他的触犯他饮酒行为的危险因子，或者是触犯他可能会在酒驾风险的这个因子。那透过他每天就是每天固定时间，就是不一定是固定时间，而是每天他至少要做两三次以上的酒测，然后透过这些酒测他值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形态跟他的一些饮酒的模式。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习惯他每天睡前他要喝酒，那喝酒帮助入眠，可是他可能隔天早上，他可能前一天晚上喝多了，或者是他隔天早上起床他酒退了没，其实他并不知道，他可能不知道。那很多人其实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前一天晚上饮酒，但是隔天早上酒没有退，然后在可能上班或者是在开车驾车出门的途中，他就被酒驾抓了，那就因为就被抓这样子，就被警察查获这样。那有些人他可能是他过去的饮酒的习惯跟他退酒的时间，可能都是可能他过去喝这么多酒，他只需要两个小时，他酒就退了。可是他其实随着年纪增长之后，他的代谢降低了。那他不知道说两个小时后，其实他现在代谢不好，他酒还没有退，那 他又驾车回家或者是去哪里，然后导致他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酒驾。
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观察他的一些就是整个饮酒的形态，有没有突然大量饮酒的情形，或有没有什么本来已经很久没有饮酒，又突然又有饮酒这样的状况，然后去做一些介入的处遇。那当然我们也会鼓励这些个案，就是说他在每天早上出门以前或者是他开车之前一定要去做酒测。嗯，
然后一定要做酒测。嗯，
对，确定说哦他现在酒测是通过的，那他自己也可以安心的开车，不用凭着他自己过去的那些经验或者是他自己的猜测，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有风险的行为，这样。
是，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哦，这因为这套系统我们要特别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正在我们辅助的功能上面，哈，
嗯，
当然对于一些这个如果比较会投机取巧的或者是说他一再的再犯的话，基本上我们在选这个所谓的这个缓起诉这样的一个这个实验的朋友其实我们都会有做一个挑选。那当然这也是现在在做一个这个测试阶段。那么也希望能够这些酒驾再犯者呢，真的是根治他自己原先的，对不对？原先的一个这个喝酒处于模式，那当然也希望可以去做一个改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也是沈品璇关务人这么辛苦在做这样的一个科技计划。我们在实际案例里面，我们再来请我们的这个品璇关务人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OK，
嗯，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